斯里兰卡这几个礼拜以来，因为国家宣布破产的关系，那导致一方面民怨也增加，那民众开始群起做抗议，那导致总统啊、总理纷纷下台，那国家陷入一片混乱的状态。针对为什么斯里兰卡会陷入这个破产的危机呢？那主要的论述上，许多分析师把它归咎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里面所提到的那个贷款的部分，那
现在下台这一位总统，其实他上台的经历，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同一个家庭的人，他可以垄断这么多不同的位置？其实哪是合法，还是有很多其他奇怪的东西在里面呢？
其实主要，据我所知，就主要那个 Rajapaksa 家族，他一开始起来，他就是大哥，就马辛达 Rajapaksa，他的爸爸本身就是当地的政治人物，但是并没有到担任总统或总理的位置。那直到他的就是马辛达 Rajapaksa，就是原本下台的那个总理，他曾经有当过应该是3次的总统还是总统，我有点忘记了。那他最主要有名的就是说，他在他任内，他结束了那个斯里兰卡内战，就是泰米尔之虎跟斯里兰卡政府的战争问题。那这一点来说，对于僧伽罗人或者是斯里兰卡政府整个来说，他们都被拉帕克萨家族这个大哥马辛达，他都被视为是一个英雄人物这样子。那从这个家族开始，从他开始之后。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一些借贷的关系，都是从这个哥哥这边开始。那后来他也任命他的弟弟，就是现在刚下台跑到国外的那个总统戈达，他是兄弟关系，他就那时候任命他成为国防部长。那慢慢的就开始这一轮的这个家族的崛起，这样。那甚至他们家族的第三代也都曾经当，也都担任过斯里兰卡国会议员这样。
所以按你的理解，通常像这样子的情况出现了，是一个家族，他在未来还有前途吗？
我觉得在亚洲经验里面，我不知道西方国家，我觉得至少在亚洲经验里面，这个是非常可能存在。像我们以台湾来讲就好，台湾的蒋万安老师曾经来过台湾，应该蛮熟悉蒋万安这号人物。他过去也是类似威权时期。就是他的祖父辈也是威权时期的象征，那后来他还是有可能崛起的空间，甚至在菲律宾政治里面，最近当选的小马可斯，他也是过去为他的父亲、父母也是威权时期的代表，甚至他父亲在担任总统期间，小马可斯本身也是当地省的省长，所以我觉得在亚洲政治里面，甚至南亚这种那么重视家族政治的一个国家，我觉得。即便你这个家族失败了，曾经失败，曾经重挫过，你只要过去曾经有一段荣光的时间，让当地人有所记忆的话，我觉得他都是有可能再回来。尤其像他那个马辛达拉吉帕克萨，他本身就是在僧伽罗人里面被奉为一个很英雄式的角色。他结束内战，然后推崇僧伽罗语的政治，还有国内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这个都有助于这个家族未来再一次在斯里兰卡做崛起。对。
其实他要解决这一个债务危机的时候，他有一个做法，就是好像是减税，是吧？可
是
是
减税。
后果是非常不理想。其实你觉得他是故意去做一些没有用的行为，还是他其实也是有意愿去改变一点现状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想要改变现状，或者是他某种程度上存在一些理想跟做法啦。那像除了您刚才说的减税的部分，还有茶叶，那时候被最常拿来讨论就是那个化肥的禁用，他们也是想要通过这样化肥的禁用，一方面提升国家的茶叶有机或农业有机，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减少说那个因为购买化肥它的外汇流失的速度这样，但是问题是，这场债务的积欠已经累积了好几十年。那 我觉得一夕之间你想要去改变它，我觉得这可能是做法上可能是没有办法那么快速达到效果。毕竟像 Rajapaksa 就是他的马辛达那时候他想要就是让国家尽量100%的有机农业化，但是照一般正常的发展逻辑来看，你断然的禁用化肥，一定对农业造成势必非常大影响，尤其像那个斯里兰卡，它本身就是仰赖观光或者是农产出口的一个国家。那如果正常来说，通常会是逐步去禁止化肥，但是它一口气把它禁止掉，那在减税的方面，它也是突然做出这样的决策，但是最后它的效果可能就真的没有那么理想。但我相信，斯里兰卡国内应该也是有相当多的经济专家学者去进行这些建议。那至于当时的当权者有没有做采纳，就可能也不太确定这样子。
不是我们讲问嘛？那你觉得这一个家族他的贪污的情况严重吗？这一个家族，他的贪污的情况严重吗？
你说 Rajapaksa 家族本身，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蛮严重的啦，因为毕竟他在兄弟之间在执政的过程，因为他们轮流互相担任总统、总理这样子嘛，那这些建设的过程中，都是很多都建筑都是以他们家族的人为名，那个他们在汉曼托特那边的那个机场，就是以他们家族，就是以那个马辛达的名称来做命名。那时候为什么要发展还蛮多的港，也是因为这个家族它是来自于斯里兰卡南部这样子的发迹的地点，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崇拜英雄主义之下，这些家族他要拿到其中的建筑回扣啊，或者是更多的利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甚至因为目前的抗争情况之下，有些资料或者是俄语都有提到说，这个家族在过去从政期间，他获得了许多来自中国啊，或者是国外的一些资金的补助，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存在的空间呐，对。
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起家那个地方，那就是现在中国重点发展"一带一路"的一个
对
港
对对，
口。
渔港。
然后，要是他真的没有钱的话，这个港口的下场会怎么样？
现在我这几天有好奇，就是用 Google 的那个地图去看，因为你只要用那个街景就可以看到当地的道路啊发展情况。那个照片大概是2021年还2020年更新的。那其实那边的发展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因为它的国家愿景那时候发出了非常大的广告，就是有什么会议中心啊，什么大楼，那变成一个可以建设成一个商业区或城市的地方，但其实你实际透过那种网络的资讯或者是影片去看这些港口，我觉得都并没有发展很好。甚至去看过去的，我们撇开 COVID 期间，就是 COVID 之前的航班状态，或者是渔船那个货船货轮状态，我就觉得它不是原本都没有可伦坡港或者可伦坡机场的那个运载量都是非常少，非常少，所以那时候也被人家说这个都是文字建设啊，都华而不实的建设这样。
那你觉得他会直接给中国，就是充公过去吗？
你说充公什么意思？就是那个
就把
港。
他去99年，然后就是无偿的抵押，然后他一切的收入都直接送到中国，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我觉得中国他也会判断说，这个我中国拿到了这个港口或者拿到这个机场之后，中国自己本身应该也是会算计说，我拿到这些港口，拿到这些机场，我会怎么处理？到底对我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所以在股份上，我觉得，中国的国家企业或者是相关的产业，它对于这个持股方面，它可能当然不可能100%持有，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西方国家一定 又朝这个议题去打。那第二个，既然这个港口、这个机场目前的运载量都没有那么足够，也不足以发展中国的军事，就是那个中继站，就是在远洋战略里面的中继站的话，那它可以在股份上做一些调整，象征性的持有这个港口或这些设施。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还是会看它的情况啊。那目前中国似乎没有表态说他想要拿这些港口来做什么的用途这样子，但是还蛮多的港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大多数的股份被中国国家企业拿去持股这样，对。
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了。现在，刚才你说他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个群众运动的一个规模，那你会觉得未来会否出现比现在还要大型的危机，包括像就是革命也好，改变国家的政体也好，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可能出现呢？
我在看目前现在，因为他们目前现在的那个什么紧急状态，国家紧急状态，礼拜三就是昨天吧，好像才被延长，再延长一个星期，而且新总统才刚上任，他也继续下令拘捕民众的，还有终止暴力的行为。我觉得这个目前现在可能没有，不会变得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但是在国家紧张局势上面，我觉得会对人民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加上因为欠债的关系，还有物价，国际物价的通膨，那这个对目前斯里兰卡的那个民生都非常的冲击的非常的大啊。那目前我觉得可能会发生的，则是在这个整个内阁未来他必须面对的政治危机，就是说。这个内阁还会不会继续能存在，继续帮忙这个国家做复苏，还是透过会人民会可能透过新的选举，那把现在的内阁或者是议员做一个洗牌的动作这样子？那目前我觉得国际间也都在观望，说斯里兰卡的新政府他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介入的可能都还没有那么深。那目前看到最大笔的资金应该大概是印度那边提供的吧？那印度毕竟它也在他们的那个国家旁边而已，那有许多印度人往返斯里兰卡在做生活，尤其当地也有许多的泰米尔，那我觉得这个连带影响到印度南部的像泰米尔邦的经济，所以我觉得目前印度会比较可能去做介入跟干涉。那斯里兰卡本身最大的危机可能就在新的内阁成立的部分这样子。
明白，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待它后续的发展的。那我们先请教到这里了，非常感谢 Roberto 的时间，我们可以希望香港的朋友可以多了解斯里兰卡的情况，我们有机会可以再
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